第十三课，课文。居闲宜坐。五十岁出头的居闲住院了，住的是本市一家新筹建的肿瘤医院。医生护士都是从各个医院抽调来的。经检查是肝癌晚期，也就是说，居闲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死神的面容了。我到外地出差半个月，回到雕艺厂就听到了这个不祥的消息。作为老朋友，我当然是要去探视居闲的。可厂里人告诉我，居闲托人在厂宣传栏里贴了一个纸条，上写谢谢关心，敬勿探视。他的脑袋是不是也出了问题了？管他呢，反正我决定下午3点以后到医院去，他总不至于把我关在病房之外吧。居闲的肝癌一定与他过于嗜酒有关。在雕艺厂有各种行当，但从事核雕的只有居闲一人。居闲出身于核雕世家。所谓核雕，就是在橄榄核上雕刻。橄榄核形状如舟，质地坚硬，故题材往往与舟船相关。居家从哪一代开始做核雕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居家的手艺与酒密不可分。雕手临睡前必喝酒，说是要在腹中孕育一团酒气。晨起洗漱后也要喝酒，让新旧酒气混合。雕刻时身边还要摆上一杯酒。下刀之前把橄榄核含在口中，让核从外到里渗入人气和酒气。雕几刀就要把核放在酒杯上熏一熏。故居家的雕手个个都嗜酒如命。虽说喝酒不误事，但却难有高寿之人。居闲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雕艺厂的工人，60岁上下就辞世了。而居闲50出头就站在了死亡线的边边上，可嗟可叹。居闲是18岁进厂的，一口气干了30多年，当然也喝了30多年的酒。他的核雕作品无比精细奇妙，得过许多奖。我曾劝过他要保重身体，除非必要还是少喝为好。他仰天大笑，不喝酒，核无灵性，人无灵气，居家的手艺是酒泡出来的。再说我孤人一个，不喝酒闷得慌。居闲当然成过家，老婆是个医生，长得也漂亮。度蜜月时他们去杭州过了一个星期，两个人天天在湖上泛舟。但这个女子有洁癖，一闻到居闲口里喷出的酒气就呕吐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完全是生理反应，与感情无关。半年后两人客客气气地分了手。那时我还没到雕艺厂来，所以没见过居闲的老婆。曾听人说，这个女人也一直独身。20年过去了，居闲没有再结婚，每个月的工资都丢到酒壶里了。居闲没有传人，谁愿意学这个呢？核雕费精神耗眼力，而且费酒钱，酒伤身体也伤家庭。 居贤的前车之鉴让人望而生畏。太阳渐渐西斜的时候，我走进了肿瘤医院的住院大楼。肝病科的值班室里端坐着一个年轻的女护士，正在翻着一叠病历。请问居贤住几号房？五号房。我正要转身，她又说，她不在病房里。哦，去哪里了？肯定在医院门口右边街上的一家小酒馆里喝酒呢。这就怪了，医生还允许居贤去喝酒？他一个肝癌晚期病人，这不是火上加油吗？护士望了我一眼，问，你是他厂里的人？我点点头。这居贤呐，进院后不肯做手术，不肯打针，只是象征性的吃点中药。他说这病他早就觉察了，这次住院原也是不肯来的，硬不来领导就为难了，大家会骂领导不管群众的死活。居贤每天在病房里干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门总是关得紧紧的，唯一可以进去的是庄敏庄大夫。庄大夫负责居贤的治疗，他进去要待好一阵才出来。庄大夫知道居贤喝酒吗？应该知道吧。我请求他领我到五号病房去看看，他答应了。这是个单人病房，一床一桌一椅一机而已，但房里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酒气，不，在酒气中还掺杂着橄榄核的气味。我走到桌子前仔细看，桌上还留着未擦净的橄榄核的碎末。我默默走出了病房，并决定去找一找居贤。医院门口的右边有条小胡同，果然有一家小酒馆。瘦瘦的居贤正坐在窄窄的殿堂里，津津有味地小口喝着酒。我突然坐到了他的对面，他一点儿也不慌乱，仿佛我的到来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居贤呐，你不知死活啊，还喝酒？他笑了，然后说，我问过大夫我还能活多久，他说顶多半年吧。我说我这辈子耗的就是这一口，就别管我了，反正阎王已经勾了名字，戒酒就没有必要了。他说你就当我不知道就是。是那个叫庄敏的大夫吗？
是的。
我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杯中的酒喝完了，居贤看了看表站起来说，我该回病房了。哈哈，庄大夫要来查房了。老弟，你千万不要来了，你们事多，别浪费时间。走出小店，居贤朝我挥了挥手，潇潇洒洒地朝医院走去。五个月后，居贤溘然长逝。他留下了两件核雕作品，都是在病中完成的。一件是金鼓龙舟，24名船工光着上身，整齐地划着木桨。一个穿对襟短褂的老者，剑眉飞扬，银染飘飘，正奋力击鼓，鼓帮上刻着一行小字，金鼓龙舟，留赠古城雕一场，居贤。在我所见居贤一生的作品中，这是一件神品。另一件 是一只常见的窄长的游船。船头一人摇着橹，船舱中隔机坐着一对青年男女，矮机上放着茶壶茶杯。仔细看，男的分明是居贤，女的很漂亮，但认不出是谁。舱门上也刻着一行小字：南望西湖四月天，刘赠庄敏。舱中的那个女人，原来就是年轻时的庄敏庄大夫。许多年前，泛舟西湖的那一份温馨，竟一直镂刻在他们生命的年轮里。我又闻到郁郁的酒香扑面而来。